習近平承認洪災致重大傷亡，紫禁城天安門水浸有遇事，而指密友政詞驚人引蛙言，拜登家族商業模式曝光，白宮改口了，助中俄等17國政府黑客團體犯罪，神秘雲端公司 Cloudzy 被揭露，中央軍委再放狠話，港媒爆火箭軍更多人事變動，東部戰區亦換將，多個國際法律組織關注通緝令，港府憤怒。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8月3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北京遭逢60年來最強暴雨，周邊地區遭嚴重波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公開承認洪災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北京幾大地標包括600年不浸水的紫禁城故宮、天安門廣場、新建的大興機場都水浸，外界議論這個是不祥之兆。氣象預報暴雨接住轉襲東北，而另一個中度颱風卡努亦緊跟在後面，強度還在增強，後續災情恐怕不只是首都北京和周邊地區。請看報導。
道須瑞颱風殘餘環流北上，加上卡努颱風從外海輸送水氣，北京河北地區從7月9日上星期六開始劇烈降雨，北京遭逢60年來最強暴雨，很多氣象站、天文台承受不住，電力通訊設備故障失聯而陣亡。雨勢到昨日8月1日先開始緩和，各地傳出破紀錄雨量，並紛紛傳出嚴重災情，多區域斷電、斷路、斷通訊，傷亡恐難估計。不少民眾紛紛上傳令人震撼的畫面，除了不少道路變為湍急的河流，大批汽車連人遭滅頂吞沒，被洪水沖走，場面驚人，生死未卜。另外，號稱600年來從未水浸的帝都紫禁城故宮、天安門甚至是北京大興機場全都難以幸免。網友嘲諷表示，感謝故宮的決策者和專家們改造了故宮的排水系統，令到故宮首度出現水浸，將故宮改成了水系皇家園林，出現了600年一見的水天一體的故宮美景。有評論認為這個是不祥之兆，預示中共政權危機。評論分析，故宮自建成以來從來沒有浸過水，裡面的排水系統非常科學、非常精密，是根據整個華北地區的河流河域的情況來設計。紫禁城北面的地面比南面高2米，紫禁城裡面的金水河通向中南海，水排出去就是農村的各種灌溉系統，再流向大海。這樣紫禁城遭水浸，亦就是中南海那邊排水不通，亦就是說北京城和中南海會浸得更厲害。中南海排水不通被水浸，對中共來說絕對不是好兆頭。這個令人想到去年3月4日中共開兩會，當日狂風大作，故宮太和殿側面的大門整個被吹冧，亦被風水學家認為象徵另一個朝代的陨落。另一段影片顯示大雨浸了整個天安門廣場，網友說盤古龍頭沒了，中共亦就玩完，天滅中共，希望少帶走無辜的人。中共官方昨日說，截至當日早晨，這次洪水造成11人死亡、27人失蹤，附近的河北省則有9人死亡、6人失蹤。不過有很多網民不相信官方數據，真實數字恐怕超出很多。早前中共官方還曾試圖辟謠，聲稱北京沒有發生水浸。
美國總統拜登是否真的應他的兒子亨特的任何外國客戶的要求而改變了美國政策，目前尚不清楚。請看報導。
但是在亨特拜登的核心商業夥伴星期一7月31日在美國國會作證發表驚人講話後，現在無可爭議的是喬拜登積極參與了亨特拜登利用他父親作為美國副總統所擁有的權力而獲利的數不清的運作，而 而且亨特·拜登和拜登家族确实从这样的商业模式中赚得盆满钵满，亦就是舆论所抨击的腐败。这些巨额金钱当中有大量是来自中共当局的黑金。亨特·拜登前核心商业伙伴密友德文·阿切 Devon Archer 星期一同美国国会讲，十年来当亨特·拜登同来自各国的外国商业伙伴会面时，乔·拜登打电话给亨特·拜登大概20次。据报道，拜登还出席了亨特·拜登同来自中共当局和俄罗斯的商业伙伴的面对面商业会议。阿切表示，乔·拜登打电话和亲自露面的目的是向外国人推销拜登品牌。这些电话和个人会议并不是随机的家庭记录。华盛顿观察家报指出，在华盛顿没有比拜登总统日程上的时间更有价值的资源了，即使是家庭时间也是精心计划的。只有傻瓜才会认为拜登打电话给亨特·拜登所拨出的时间刚刚好是和亨特·拜登需要为他的权势生意打造拜登品牌的时间重叠。亨特·拜登向乌克兰、俄罗斯、中共和罗马尼亚的外国人出售拜登品牌，赚取了数百万美元。而根据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 James Comer 获得的财务文件，这个数百万美元随后通过众多空壳公司在拜登家族中被瓜分了。美国多间媒体因此指出，拜登担任美国副总统时以权谋私显然是拜登家族的生意，而且这项生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事实描绘了拜登的一幅极其令人不安的画面，这个就是他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多次对亨特·拜登的品牌暴力程度讲大话。我的儿子在中国方面没有赚到钱，拜登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第二场总统辩论中高声地声明，但是这个是假的，亨特·拜登本人在美国联邦法院作证披露，在他的父亲担任副总统期间，他本人不单止从中共那里拿走了数百万美元，而且后来他亦没有为了这一笔以外的横财缴纳任何所得税。多年来拜登和白宫一直语气强硬地说，乔·拜登从未讨论过，亦从未和亨特·拜登谈论过他的商业交易。但是7月31号之后，这些这样的讲法已经被证明完全都是假的。在星期三8月2号的记者会上，白宫改口了，现在的讲法是拜登从未和他的儿子有过生意往来。华盛顿观察家报指出，白宫的这一种讲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从来没有任何正式合同将乔·拜登和亨特·拜登纳入商业协议。但是一个人不一定要和另一个人建立合同关系才能够帮助对方开展业务，尤其是当该业务完全建立在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血缘关系的基础上的时候。
美国德州资讯安全公司一号发报告指出，一家神秘云端伺服器公司 Cloudzy提供网路服务给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赞助的黑客，来监视被害人及对他们进行勒索。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 Horsion 的研究员表示， Cloudzy 出租云端伺服器空间，租客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等至少17个受国家赞助的不同黑客团体。Horsion 透过追踪 Cloudzy 的数位足迹来得到报告中的结论。这类足迹包括直接向 Cloudzy 租用伺服器，以及和 Cloudzy 服务捆绑已知黑客的活动。Horsion 推估 Cloudzy 的业务约有一半是恶意，包括出租伺服器给两个勒索软件团体。Cloudzy 的行政总裁诺扎女 Hannah Rosari 不同意 Horsion 的评估。身处伊朗首都德克兰的他认为，公司不应该为黑客的行为负责，并估计恶意用户只占 Cloudzy 的客户的 2%。 路透社透过职场社群平台领英 LinkedIn 和洛泽女对话， 他说，如果你开一间制刀工厂，有人不当使用你的刀，你亦要负责吗？相信我，我痛恨这些罪犯，我们尽一切努力来摆脱他们。网络防护人士指出，这个案例正好讲明黑客和勒索软件集团如何利用网络空间边缘经营小公司来实现大型黑客行动。Horsion 的研究员分析， Cloudz 的雇员在领英和念书等社群的贴文发现，这间公司几乎确定只是一间互联网伺服器公司 ABRNOC 的门面，而 ABRNOC 正是由洛泽女负责经营。据路透社检视过而且经过洛泽女证实的企业登记资料， Cloudz 以先前的公司名称 Router Hosting 在欧盟成员国塞浦路斯和美国的怀俄明州注册。
中共中央军委日前发文称，要令军队不敢负不能负。同时，港媒报中共火箭军除司令郑伟外，亦已经更换两名副司令。有报道称，大约十名火箭军现任和前任官员目前状况不明。此外，中共东部战区亦换将。请睇报道。
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围绕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意见，并在8月1日公布，要求全军认真执行，贯彻落实。报道指出，这项意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报道称，这项意见引导全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坚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意见指出，要着眼提高领导备战打仗的质素和成效，认认真真地谋战务战，加紧提高战略谋划和指挥能力，深化练兵准备。意见最后强调，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不敢负，不能负，不想负，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中共近来连续强调军队缩己反腐。7月20至21日，习近平在全军党的建设会议上强调，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4日就全面加强军事治理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表示，要加强军费管理和监督，深化重点领域治理。7月26日，习近平在中共西部战区空军视察时称，要将政风缩己反腐不断向重心推进。同日，中共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公告，反查2017年10月以来采购违规违纪问题，呼吁民众提供线索。与此同时，中共火箭军司令郑伟双双换人。香港明报2日刊登署名文章分析指，新任司令和政委，一个来自海军，一个来自空军，看来火箭军内部的整肃仍在持续，统帅部对于火箭军内部将领已不再信任。文章称，据悉陆军副司令毕毅和中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朱晓松亦调任新的火箭军副司令，显示火箭军领导层面临全面大洗牌，各大军种分派员前去救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计划主任博泰林 Taylor Bravo 亦表示，由门外看接任部门主帅的情况，通常只是党高层对该部门管理层有严重顾虑的时候才会发生，表明中共当局有意对火箭军领导阶层清理门户。世界新闻网引述加拿大智库 Sirius 报道，大约十名火箭军现任和前任官员的状况尚未清楚。彭博报道，火箭军是中共任何潜在攻台计划的核心，提升火箭军军力的工作可能因这一次整肃而减缓。多次参与针对台湾军事行动的中共军队东部战区日前亦静静地换将，这个是公开报道中刘青松首次以中共东部战区政委的身份亮相。 他早前是中共北部战区政委。
亚太法律协会、英联邦律师协会及香港法治监察等多个国际法律组织日前就警方国安处通缉八名海外民主派人士先后发表声明表示关注。港府回应称，强烈反对和谴责有关组织的无理攻击及污蔑。请听报道。
总部位于澳洲的亚太法律协会 Law Asia 在7月31日发表声明，批评香港国安法落实后多人被捕或受到指控，并斥责警方国安处和律政司的通缉行动。声明亦关注香港两个律师会向郭荣亨和任建锋启动调查，并指出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过街老鼠称呼包括郭和任等八名被通缉的人士，可能会导致煽动针对这些人的暴力行为。声明呼吁港府应恪守联合国对律师工作的保障原则，令到律师在不受恐吓、阻碍、骚扰或不当干预下履行职务，以及避免使用恐吓或煽动暴力的语言。声明还表示将密切关注事件，并且不排除日后派出独立观察员了解两个律师会的调查程序。英联邦律师协会 CLA 和海外香港律师组成的香港法治监察日前亦先后发表声明，关注对八名海外港人的悬红通缉令。英联邦律师协会批评国安法严苛而且具压迫性，被用来针对行使言论和表达自由的人，形容是以法律行使非法目的的例子。声明又谴责港府使用煽动性字眼，试图妖魔化名单上的人，令到他可能面对安全风险，呼吁港府履行国际法义务，撤回对八人的悬红和通缉令。香港法治监察在8月1号的声明中赞扬郭荣亨和任建锋是坚定支持法治的法律工作者，指港府基于两人受法律保护的和平言论而下令通缉，侵犯港人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港府1号晚发稿回应称，强烈反对和谴责外国法律界组织对香港国安法和相关部门的行动无理攻击和污蔑，又指郭荣亨和任建锋利用香港大律师和律师的身份抹黑香港的司法制度和法治，诋毁香港的法官和检察官，并推动和支持外界对中港相关人员作出制裁。港警国安处7月3日发出拘捕令，郭元雄100万港元通缉任建锋、袁公仪、许志峰、罗冠聪等八名涉嫌干犯国安法身在海外的人士，引发全球关注。英美澳三国先后就事件作出回应，谴责中共跨国镇压的行为，损害人权和民众的基本自由。据50多个港人民间组织亦签署联合声明，促请各国政府拒绝执行这些通缉令，并采取行动保护流亡海外的香港社运人士。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